分，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发，很高兴又能为你讲解《业经与世经》的课程。上次我跟你讨论了一个很重要的改进原则，就是要注意上文下理。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解释一段经文的时候，不但要看这段经文本身的含义，还要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都在说些什么，这样我们对这段经文的意思才会有全面而正确的了解。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如果将圣经的一句话或者是一节经文孤立起来研究，而不理会它的上下文的话，是很容易会犯断章取义的错误呢。有关的经文例子我在上一课也讲了，不过都是比较简单的讲呢，为了使弟兄姊妹对上文下理的改进原则有更深刻的体会，我会在这次或下次的课程时间里再为你多分析两个经文实例，这一次会比较详细的讲，希望你听完这几课以后已经有多少可以掌握到解惑上文下理改进的这个原则了。那么今天我要来看的一段经文是在福音书里面呢，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九章一到七节。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七节，这段经文主要是讲到主耶稣医好一个瞎子的神迹。以下我会和弟兄姊妹来看看这段经文本身的意思，一边也运用经文的上下文来帮助我们了解这段经文。现在呢，就让我先将约翰福音的九章一到七节的经文慢慢的读一遍给你听。耶稣过客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哪个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得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吐抹在地上，用吐抹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译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圣经诗篇119篇105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以上的一个神迹发生在哪时候呢？圣经也没明确的讲得很清楚。不过约翰福音的九章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说，主开这个瞎子的眼睛的一天是安息日。而犹太人在安息日是哪样也不专做呢？因此主耶稣在安息日行了这个神迹，就惹来了犹太人的批评和议论。这是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七节的下文所提到的，这一点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再讲。现在让我们先回到约翰福音九章一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走在路上的时候，战要过客却把一个人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个人是生来就瞎眼的人，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个人不是因为那意外把眼睛弄瞎了，也不是生过那病以至于眼睛瞎了，而是一出生就是瞎眼的。这样的一个人，耶稣看见他，留意到他，以后跟他发生的事更要显出耶稣是要帮助他了。但是看见这样的一个瞎子，门徒的反应是哪样的？是认为这是罪的结果。那么我们先不必很快就责备这些门徒，说他们乱断人，因为当时犹太人一般的观点都是以为苦难是罪带来的惩罚，特别是天上的缺陷痛苦更是如此。所以当时主的门徒就马上问耶稣，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呢，是这人犯了罪呢，还是这人的父母犯了罪呢？但是耶稣的答案却令他们感到意外。耶稣的回答是，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那么读到这点，那些不留意上下文的弟兄可能会误会了，以为耶稣是在说这个人或是这个人的父母没有犯过罪，但其实不是这样。耶稣不过是在说这个人不是因为他或者他父母犯的罪以致眼瞎。那么为哪样这个人会生来眼瞎呢？耶稣并没有刻意的去解释，只是告诉门徒这个人的眼瞎会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彰显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是哪样呢？主要就是众人马上要看到耶稣怎样行神迹。其次就是这个瞎子在得医治后怎样勇敢地为主做见证。不过我们要留意，耶稣讲完了以上的话以后，还说了两句似乎没得哪相干的话，才医好了那个生来眼瞎的人。这两句话记载在约翰福音的9:4-5。9:4-5经文是这样说的：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得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两句话听来似乎与上文或下面耶稣要行的神迹都没得那之间的关联，但其实却是大有关系呢。耶稣在这里向门徒指出，他和他们都要做父的工，而且时日有限，机会过客就不能够再工作了。跟着耶稣就宣告说自己是世上的光，然后在下文耶稣就是用行动来证明这个宣告。他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再叫他往池子里去洗眼睛。瞎子去池边一洗，他的双眼就看见光明了。那么耶稣为什么用以上的方法去医好瞎子的眼睛呢？这个我想并不是最重要呢。重要的是我们确实能看到是主的大能使这个瞎子重见光明。说到这里为止，我们从约翰福音的9:1-7学到的真理就是主是大能的主，只要他愿意，他是可以医治可以行神迹的，甚至是一个天生就瞎了眼的人主也可以医好。这是约翰福音9:1-7这段经文本身想让我们看到的真理。但是这个神迹的记载是不是就只是想让人知道主是大能的主，是行神迹的主那么简单的呢？如果弟兄姊妹留意9:1-7上下文，就会晓得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呢。透过这个神迹，主还要教导人更大的真理，这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回想童年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 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你看天上飞鸟，快乐自在地翱翔，你看野地的花如此美丽芬芳，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像他们一样，把重担都卸给主，也不为明天忧虑，也不知道我虽不好，但他却仍追顾我，他医治我的创伤，他同情我的软弱，我知道关闭
透过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七节的圣经，耶稣除了要让人知道他是有大能的主以外，更要教导每一个人重要的真理，那就是他是世界的光。这句话是主在约翰福音九章五节亲口宣告的。不过如果我们只看约翰福音的九章一到七节这段经文，可能不会太明白耶稣这句话深一层的意义，因为耶稣的意思只是说他能够使瞎眼重见光明。但是只要我们去看看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七节以外的上文下理，就会晓得这句话是有更深的意思隐藏在里面的。在约翰福音的九章一到七节的上文，也就是第八章，主耶稣曾经对群众讲过一篇道，这篇道呢第一句就是讲到同样的真理。请大家看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呢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原来当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的时候，他是指属灵的层面呢。世界的人不认识主，就好像活在黑暗中一样，不晓得生命的道路和方向，唯有耶稣可以照亮人的生命。跟从主呢，就不再在黑暗里走。这个真理是主在行医好瞎子的神迹之前就讲过呢，但是当时的人并不明白，也不接受这个真理。法利赛人甚至对耶稣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等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们肯定自己是真理是基督，不信他的人要死在罪中的时候，这些人更是想用石头打他。 在约翰福音的8章59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这件事过去了不晓得多少天，就发生了耶稣医好瞎子的神迹。而在这个神迹之前，耶稣又再重复讲了句话，他是世上的光。很明显呢，耶稣是想叫人认的，他加行的神迹是与他曾经讲过呢他是世上的光这个道理大有关系呢。主耶稣告诉人，他是世上的光，跟从他呢就不在黑暗里走，没得人相信。法利赛人甚至嘲笑他，说他为自己做见证，自吹自擂。于是主就行了叫神来瞎眼的人看见那这个神迹，叫人看见他实在是大有能力的神。一方面也是用这个实际的行动来表明他确实有能力，叫人身上和心灵的眼睛重见光明，不再在黑暗里走。如果群众不相信他说的话，大概也应该相信他所行的神迹吧。但是犹太人却始终不信。约翰福音9章1到7节这段经文的下文就详细的提到他们那种不信的态度。他们一方面指责耶稣，说他在安息日医病是不守安息日，触犯了神的律法；一方面又否定那个神来眼瞎的人得医治是因为耶稣的大能。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个被医好的瞎子在犹太人面前勇敢地为主做见证，说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呢，哪样也不能做。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9章32到33节瞎子所说的一番话。但是犹太人的反应是哪样呢？请看约翰福音的9章34节，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什么呢？于是就把他赶了出去。之后耶稣遇见了这个被医好的瞎子，瞎子就信他拜他。在这个时候主讲了一番话是十分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对他所行的神迹的意义有更深的了解。请看约翰福音9章39节，约翰福音9章39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呢可以看见，能看见呢发瞎了眼。那么这句话里面耶稣是一语双关呢？首先来看第一句话，他来叫不能看见呢可以看见，这句话明显是指他医好瞎子眼睛而说呢。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本来是看不见的，耶稣却使他看见了。不过当耶稣说叫他可以看见这句话的时候，却不单是指他肉身的眼睛可以看见，更是指叫他属灵的眼睛可以看见。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属灵的眼睛是瞎的，是看不见主的，但是一旦信了耶稣，他属灵的眼睛就打开了，不再瞎眼。约翰福音9章39节下面的一句话，叫能看见的人发瞎了眼，这也是有两方面的意思呢。9章39节第一句的看见是指肉身的眼睛看见，和属灵的眼睛也都看见，而下面的瞎眼呢却是指属灵的眼睛瞎眼。主耶稣这句话是针对那些不信的犹太人说呢，这些犹太人本来是看得见呢，是实力正常的人，但是他们属灵的眼睛却是瞎呢，以致他们看不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所以他们也看不见光。但是与耶稣在一起的法利赛人似乎也感觉到这句话是指责他们呢，因此在约翰福音9章40节，我们就读到他们听见这句话以后强烈的反应，而质问耶稣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然后 在酒盏四十一节，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些法利赛人知道自己属灵的眼睛是瞎呢，那还好，但是他们却自以为自己看得见，自以为认识真理，他们的罪就不得赦免了。对于这些感恩不幸的人来说，耶稣的来到，耶稣所行的医治，不但没有打开他们属灵的眼睛，使他们看见耶稣就是神，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反而成为了他们的审判，证明他们的罪，因为他们面对实实在在的神迹的时候，却仍然拒绝去相信主。刚才我们读到的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九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也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么我们像以上这样将约翰福音的九章一到七节的上下文都看了一遍，不就对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有更深的体会了吗？原来耶稣行这个神迹，不是为了行神迹而行神迹，也不单是为了证明他的能力，而更是要为了人学到一个更深的属灵的功课，那就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属灵的眼睛是瞎的，而耶稣来到这世上，就是要医好这些属灵的瞎子。正如他自己所说呢，他是世间的光，跟从他呢，就不在黑暗里走。
不轻易发怒呢，大有聪明；心情暴躁呢，大显愚顽。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圣经箴言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约翰福音的九章一到七节的上下文我们看过了，不过弟兄姊妹要是还想进一步的研究的话，还可以看更多的经文。事实上广义来说，在约翰福音的九章一到七节以前的八章经文都可以算是这段经文的上文，而下文则可以包括第九章以后的十几章圣经。当然了，要严格来说，这些章节到底是不属于九章一到七节的上文下理范围之内呢？不过为了增加对经文的认识而愿意看详细一点，也是无可厚非呢。以下就让我们再来试试，如果将整本的约翰福音都看一遍，我们就会发现光是这本福音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而且约翰提到光的时候都是指耶稣基督说的。约翰福音一章四到五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施洗约翰就是要为这光做见证呢。另外一章九节又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句话也是与耶稣在第八章第九章所说的他是世上的光相符呼应呢。另外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圣经又提到耶稣的话，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呢，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单单的这些话都是关乎主是真光的这个主题，而在约翰福音的八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次直接指出自己就是世上的光这个真理。跟着到了第九章，就是主在直接宣告自己是真光之后，就给了一个直接的完整的证据，证明了自己是真光， 可以照亮坐在山明和暗里的人。在这个一好小子的神迹之后，耶稣也曾一次大声的宣告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呢，不住在黑暗里。”这是在约翰福音的12:46，约翰福音12:46，耶稣所说的一句话。总的来讲，约翰福音的9:1-7的神迹是跟整本约翰福音的光的主题息息相关联的。圣经记载这个神迹，也有它一定的目的。
学习真道，传扬主爱。
爱在人间学道篇，
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活出丰盛的人生。
最后，我们要来稍微思想一下的是，约翰福音的9:1-7记载的这个神迹，和我们今天的人有哪样关系呢？弟兄姊妹读到这个神迹，可能会对神的大能很佩服，但是你可有想过，其实我们原本就是这个故事中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我们生来就不认识神，属灵的眼就是瞎的。曾几何时，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医好了我们的瞎眼，叫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出黑暗入光明。就好像他昔日用大能的手医好了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一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那是多么大的恩典啊！在另一方面，今天我们属灵的眼睛是被打开了，但是围绕在我们周围呢，还有不少是自以为看得见的人，他们实在也是瞎眼了。他们所看见的不过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一切短暂的东西，看不见永恒的真理，看不见耶稣基督，看不见生命的真光。这些人，我们有没有想过想办法去接触他们，去将生命的光介绍给他们，好让他们不再活在黑暗里面呢？盼望今天讨论的这段经文不断能够使你对经文的解释或有关的上文下理有进一步的认识，更能成为你的一个提醒，提醒你思想中的恩典，提醒你更多的为未信主的亲戚朋友来祷告，求主引导你有更大的勇气或更多的机会可将福音传给他们。好了，我们今天的课程时间也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